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沙利文指若俄国入侵乌克兰，中共亦将会付出一定代价。马克龙会普京斡旋乌克兰危机，吴家龙指建立俄欧新平衡。拒绝被禁声，美众议员促 NBC 播放他谴责种族灭绝运动的广告。拜登贝内特通电话谈中东乌俄期待出访以色列。中共恐惧，美最新 B-21 隐形轰炸机即将起飞。美消费品公司将再加价，通胀可能不会很快回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已经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境进入乌克兰，这样他将会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亦都会影响到中国。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共被视为支持莫斯科的入侵行为，这样中共国亦都会付出一些代价。在上星期同俄罗斯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中共当局提到反对北约扩张，指责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并且表示支持克里姆林宫向西方所要求的安全保证。而华盛顿已经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将会面临严厉的制裁。关于中共，星期日当被问到如果他们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会受到什么惩罚，沙利文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对中共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制裁将会针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那当然亦都会涉及到中国经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前，马克龙透过传媒再次呼吁要建立新的平衡，来保护欧洲各国并且安抚俄国。他6号向星期日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的意图不在乌克兰，而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组织厘清规则。他表示他希望同普京总统的对话足以防止军事冲突，而且相信普京愿意讨论更广泛的议题。但是马克龙重申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内。他强调，我们必须提出一种能够维护主权和和平的新平衡，来保护我们的欧洲兄弟。而前一日，马克龙亦都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商讨为了对应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持续进行军事结集而作出的外交努力和阻吓努力。在周末期间，马克龙亦都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领袖会面。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兹上星期六在推特谴责国家广播公司 NBC，因为 NBC 拒绝播放他同 NBA 球星波士顿塞尔提克队的根特自由一起制作的谴责北京冬奥会的广告。沃尔兹同根特在广告里面呼吁观众抵制共产中国的产品。他坦言他这个广告针对的就是为2022年冬奥会注资的那些美国大企业。沃尔兹说，我认为捐助2022年冬奥会的美国公司绝对应该以他们的行为为耻。他们之中很多公司都在社会上宣扬社会正义，为社会正义的事业捐款几百万美元， 但是就对中共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视而不见。他们当中的很多公司自己的供应链还跟中共是共犯。他在广告中表示，冬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但是在这场盛会之外，极多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工和强奸，这些大公司最深于中共的钱，和犯下暴行罪的独裁者纠缠在一起。他们也都呼吁，当你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那时，请放低他们。拜登总统6号和以色列总理贝洛特通话，白宫表示拜登表示了他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以及对加强铁穹防空系统的全力支持。拜登和贝内特也都谈到对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担心。美国前总统川普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拜登试图扭转川普的作为，而招致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不过拜登去年在白宫接待贝内特的时候，两人当时避免谈及分歧意见，站在同一阵线。贝内特并且说，他将会继续建造犹太人团垦区，反对在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白宫6号表示，拜登和贝内特交谈，重申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友好而且具历史性的伙伴关系。美国和以色列两国领袖并且讨论中东地区的安全议题，包括伊朗和他的代理人构成的威胁。拜登亦都强调他对中东地区稳定的承诺，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起享有同等的安全、自由以及繁荣。拜登并且向贝内特表示，他期待在今年稍后时间出访以色列。据军事新闻消息指出，美军最新的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有望在今年首次进行任务，这将会是美国空军的一个里程碑，亦都是30几年来美国空军第一款新轰炸机亮相。至少自从2015年以来，空军一直和诺斯罗普鲁格曼公司合作，展开远程打击轰炸机计划，而在之前该计划都属于高度秘密。2020年12月，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亦都曾经向国会表示，美国必须打造令中共恐惧的武器，空军会继续被 B-21 轰炸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至到2022年首次亮相为止。最新的 B-21 预计可以超远程飞行，亦都可以携带重型核弹头，它将会成为美国核子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B-21 将会能够同空军现有的 B-1、B-1 枪骑兵、B-2 幽灵和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完美配搭，而 B-21 目前看来也都得到白宫和国会的支持。2021年财政年度，该计划的资金是28亿4千万美元，到2022年财政年度，拜登政府提出的要求已经达到29亿8千万美元。美国各大消费品公司近日宣布，将会在今年更大幅度地或者更广泛地提高产品价格，包括 Hershey、 高乐士、 Cleanness 和制造商金百利。各公司高层在最近的季度业绩报告都透露，他们将会在2022年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利润率。这表明目前的几十年来增长最快的通胀率可能不会很快回落。好像上星期高乐士公司透露，计划在6月底之前将产品价格提高 85%， 该比率高于之前的计划加价 70%， 而且该公司的一些品牌也都将会进行多轮加价。根据花旗集团数据，美国最大的八间上市饮品公司经调整之后的平均营业利润，由2020年的 26.4% 降到2021年的 25.7%。 在美国顶级家用产品公司当中，平均税前利润率由 19.6% 下降到2021年的 19.4%， 食品企业的平均利润就由 17.3% 降至 17.2%。 其中包括卡夫亨氏、好美味和金宝汤的利润都出现下滑。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 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将在今个礼拜在墨尔本举行。雪梨神区报7号报道，杜登表示我们必须挺身面对中国。杜登说，美国同其盟国过去一度采取默许态度，任由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南海航道上兴建人工岛，以及在珊瑚礁上兴建防卫基地。杜登认为，为了确保中国不会重复过去十年将南海军事化的做法，澳洲及盟国需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他说，假如任由目前情况发展下去，澳洲及盟国将会失去下一个十年。美国之音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9号到12号造访澳洲，并在墨尔本出席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向美国之音表示，即将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如何因应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和日本两国国防当局鉴于中共在日本西南群岛一带动作趋于活跃，正考虑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个将是美军首度在日本自卫队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希望累积共同使用军事设施的案例。报道指出，美军之所以考虑在鹿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因为中共在东海地区的行动活跃化，美日认为有必要加强警戒监视能力。美日两国政府1月7号举行外交国防部长出席的2+2会谈时，再度确认美日将增加有关军事设施的共同使用一事。报道说，有关在鹿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一事，就日方立场来看，可藉此让美军加强对日本西南群岛防卫的参与。就美方来看，作为运送物资到最前线的后勤支援据点，在有飞机跑道的九州设点具有好处。针对中俄结盟抗美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北约作出回应。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上个礼拜五表示，我们已经向中方传达了一个讯息，欧洲如果发生一场破坏稳定的冲突，这个将会影响到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中国当然应该明白到这一点。普萨基说，美国和中国保持很高层级的直接接触，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是继续团结盟友和合作伙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将共同作出果断回应。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正是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的动作，以及和伊朗一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跟随俄罗斯过于密切，将会给自己带来两个不利后果。一是令到自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唯一焦点，二是激怒欧盟，促使欧盟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这个会增加中国将来收复台湾的难度。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将在15号到18号在樟宜展览中心举行，预计每日都有飞行表演。据规划，这一次主要以企业对企业方式进行，不对一般民众开放。除了新加坡空军之外，美国、印度及印尼亦将派出军机参与这一次航展的飞行特技表演。空中巴士 A350-1000 及波音 B777-9 客机亦将在今年新加坡航展带来飞行表演，届时民众可透过线上直播观赏。新加坡航展是亚洲最大航空展，吸引各国政府高阶官员及军方代表团参与，并有国防与军火业者展示最新武器系统，争取商机。2018年的活动吸引来自超过140个国家，超过50000人出席。不过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2020年起连续两届活动规模缩水。海峡时报目前报道， 今年参展业者数量约是2020年的三分之一，虽然规模不如往年盛大，今年仍有不少航太及国防工业巨头确定参与新加坡航空展，包括空中巴士、波音公司等。部分上次退出参展的业者今年将重返新加坡航展，包括美国国防工业龙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拜登总统在上个礼拜五批准将川普任内对进口光伏设备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延长四年，但同时免除对美国大型项目上占主导地位的双面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作为对国内安装商的一种让步。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加征 30% 的关税，来到保护美国相关产业，促进产业回流。这项关税是在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太阳能板征收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的基础上加征的部分。这项关税原计划是今年2月初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对光伏产业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之后，认定为防止美国光伏产业受到更多的损害，维持这一个关税仍是必要。拜登总统接纳了这项建议，决定延长四年。中国原本期待拜登入主白宫后会取消他的前任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拜登的决定令到北京十分怒火。彭博社上个礼拜六2月5号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是全球光伏产品制造业的主导者，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工厂。北京冬季奥运4号举行开幕式，最后两名火炬手有一人是来自新疆的迪尼格尔伊拉木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斐德6号告诉 CNN， 这个是中共试图分散我们对于当前真正问题的关注，维吾尔人正遭受迫害，而且维吾尔人是中共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在北京冬奥会赛事展开之际，国际奥委会星期日表示，组织者在解决有关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运动员被隔离情况的投诉，努力确保被隔离者能有干净的房间、更好的食物、训练器材和 Internet 等，并消除解除隔离程序上的混乱。此外，出身在美国加州但放弃美籍的归化中国的花式滑冰女选手朱亦，在2月6号花滑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接连失误，拖累中国队，遭到网友猛烈攻击。CNN 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招募了至少十多位出身在国外的外籍运动员归化，试图提升中国在这一次冬奥会上的成绩和奖牌数量。但是对朱亦的抨击亦凸显了这些归化运动员代表中国比赛所受到的压力。
礼拜一，美国商务部表示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这个是商务部出口管制清单的一种。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告上发表声明说，列入该清单的理由是因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原因导致工业安全局无法成功完成对该等外国实体的最终用户核实。被新纳入出口管制清单的中国实体大多数是电子企业，但亦包括光学公司、涡轮叶片公司、大学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企业。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的外国实体将不能够享用许可证豁免权利。美国出口商如果想向清单上的任何公司运送产品，需要获得许可证。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都将在近期结束学校口罩令。新泽西州将在3月7号正式取消学校口罩令。州长麦菲上个礼拜暗示了这一决定，因为在去年 Omicron 变种引发了 COVID-19 病例激增后，美国目前的病例数已急剧下降。去年麦菲要求学生和教师在学校入面戴口罩的这项行政令面临诉讼，但一名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拒绝了对该行政令发布初步禁令的请求。 而特拉华州从这个礼拜五，亦就是2月11号开始解除该州的口罩令，但学校的口罩令将延续到3月31号才能够结束，包括公立、私立学校和儿童保育机构。两位民主党籍州长的决定标志着这一波 COVID-19 疫情已经是消退，美国正走向新常态。礼拜一，华盛顿的官员指出，他们正在对北京失去信心，因为在最近几个月中，没有迹象显示北京正准备弥补之前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初步的统计显示，北京只完成了60%的采购目标。目前美国仍然保持对中国制造产品增加的高额关税。美方指出，北京在结构改革方面并没有作出太多改变。保留关税将会减少北京的贸易领域威胁。美国官员呼吁北京政府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兑现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定的承诺。美国统计局预计在这个礼拜发布去年的贸易数据，这个会再次让外界聚焦中国的贸易状况。在去年，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顺差在2021年扩大到接近4000亿美元。网球名将彭帅在法国体育大报《队报》2月7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他将结束职业生涯，但不排除会在一个退役球员的球队打球。彭帅说，他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在上个礼拜六的晚宴上进行了愉快的交流。上个礼拜四，在托马斯巴克与彭帅会面的前两日，国际奥委会表示，如果彭帅要求调查他对一位前中共领导人的强迫性行为的指控，国际奥委会将支持他。但是当被问及遭受中共前领导人性侵犯之时，彭帅给予否认。法新社评论说，自去年11月以来，彭帅只是出现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视频中，并没有打消人们对他是否拥有完全自由的担忧。受国际地缘紧张局势影响，原油价格在2月7号早盘突破94美元每桶的价格，创下7年新高。美国西德州中质油期货达到 93.17 美元每桶，亦打破空前纪录。自12月份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已经连续7个礼拜上升。分析师指出，油价飙升的主要推手来自于供给国家的压力。华泰期货7号报告显示，乌克兰危机正推动能源价格进一步上升。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原油生产与出口国，60%出口产能供应欧洲。美国媒体认为，原油价格上升对白宫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命运产生政治影响，原因是飙升的油价严重影响美国民众生活。CDC 近日向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发布了新的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建议。CDC 表示，接种过 mRNA 疫苗的人应该在接种前一次疫苗后至少3个月接种第四针疫苗。CDC 此前曾经建议至少等待5个月。新指南适用于年满18岁已经接种莫德纳疫苗的人群，以及年满12岁已接种辉瑞疫苗的人群。对于接种过强生疫苗的免疫缺陷人群，相关接种指南亦作出了调整。CDC 建议在第一次注射后至少28日后接种 mRNA 疫苗，至少2个月后再接种第三针。连日来，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大。2月7号官方公布的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几乎是前一日的一倍。专家称，近期确诊人数仲会继续上升。香港市民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全面封锁局面，已经开始大量抢购必需的生活物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上公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614例，其中只有7例是境外移入，其余都是本土病例，而且大部分患者感染的是 Omicron 变种病毒。这个数据再次创下相关自爆发疫情以来的单日确诊人数新高。 一份为期两个月的白宫内部调查发现，总统拜登的首席科学顾问难得存在欺凌下属的行为，有违白宫的工作场所政策。该调查由一个内部投诉引发。根据 Political 网站获得的一份简报，白宫人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皮尔表示，调查发现了兰德博士和 OSTP 领导层在与员工互动时表现出不尊重的可信证据。皮尔说，调查发现了可靠证据，表明有多名女性曾经向其他工作人员抱怨自己与兰德有过负面的互动。兰德曾经在其他工作人员面前对他们讲话时表现出贬低或粗暴的态度。据美联社报道，白宫决定不解雇兰德，而让他接受咨询。兰德上个周末在电子邮件中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写道，我对我的行为深感抱歉，我特别想向那些被我粗暴对待或当时在场的人道歉。澳洲总理莫里森在礼拜一举行的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宣布了开放国境的决定。澳洲国境将在2月21号向所有已接种两剂疫苗的签证持有人开放。莫里森政府在2021年11月1号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国际边界以来，近50万名游客抵达澳洲。根据目前的边境限制，只有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他们的家人以及持有某些签证和豁免的人可以进入澳洲。莫里森在坎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期待着欢迎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游客回到澳洲。Meta 在上个礼拜向证监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披露，如果欧盟和美国无法就数据共享达成新的协议，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可能会关闭在欧洲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Meta 发言人礼拜一告诉 CNBC 知，该公司没有意愿亦没有计划退出欧洲，并强调说在往年提交的政府报告中亦出现了类似的担忧。欧洲和美国正在制定一份新的数据共享协议，以允许个人信息能够合法地在大西洋两岸传输。之前的草案私隐互盾在2020年被欧盟最高法院否决，正在谈判的数据共享协议就是2020年的升级版本。欧洲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比美国有更加严格的法律。目前包括 Facebook 这样的科技公司一般依靠与客户的个人协议传送各种个人数据，但这类协议在欧洲是非法的。为缓解俄乌紧张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马克龙告诉普京，他的目标是避免发生战争并建立信任。预计将在4月寻求连任的马克龙将自己定位为乌克兰问题的潜在调解人。马克龙告诉普京，他希望会谈能够带来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有用的回应，可以避免战争并建立信任和稳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会谈前表示，局势过于复杂，不能够指望在一次会议上取得决定性突破。在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待德国总理肖尔茨时表示，他们正步调一致地解决俄乌危机。NBC 转播北京冬奥开幕式收视率大幅下降，只有1600万观众，创下历史新低。同样在亚洲举行的2018年南韩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有2830万观众。今年北京冬奥观看人数直接跌了 43%， 亦打破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开幕式2010万人最低收视纪录。北京冬奥在美国创下收视新低，和很多国家因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和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实行外交抵制有关。而且在开幕前，美国和国际人权组织前往 NBC 总部和各地办公室，要求该电视公司停止转播北京冬奥，并呼吁美国人拒绝收看冬奥会转播。再加上新冠疫情对赛事造成影响，很多选手抱怨北京严格的检测为他们带来极大心理压力，都反映在收视数字上。这个令比国际奥委会高额转播费的 NBC 面临灾难性损失。 美国两家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 和 Frontier Airlines 已经同意合并，旨在打造成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两家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月7号在纽约市宣布了这项合并计划，此前他们的董事会已经在周末批准了这项交易。这个将是自2016年阿拉斯加航空与维珍美国航空合并以来，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首次合并。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示威潮进入第十日，首都渥太华瘫痪，市长华森表示抗议行动已经彻底失控，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在1月实施新措施，要求跨越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卡车司机强制接种疫苗，未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司机返回国时必须隔离。卡车司机自1月29号起在渥太华发起自由车队抗议行动，他们将大货车停在大街上，在马路上搭起帐篷及临时屋，瘫痪整座城市。渥太华警察局局长1月底曾经表示没有足够资源终结示威行动，进入紧急状态能赋予渥太华更多权力，包括一线人员及紧急人员能够获得更多所需装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为东澳和谐，港警拘捕计划到中联办抗议的社运人士古思耀。港新增600确诊，再创新高，星期二将会收紧防疫措施。清零苛政猛于虎，香港人点过年呢？疫情以几何级飙升，港府将向全体市民派发快速抗原检测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经常台观才抗议的资深社运人士古思耀，在2月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当日的清晨被香港警署国安警察拘捕，当日还有另外4人被警察带走协助调查。香港传媒报道，警方提供的拘捕理由是古思耀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过外界认为具体原因不是这位年过75而且患有直肠癌4期的古思耀从事了某种违法行为，而是他日前向外宣布的一个请愿计划。1月31号古思耀向传媒发出采访邀请，说他将会在2月4号上午10点在中联办门前进行请愿。古思耀说，中共只是一味顾住筹办北京冬奥而无视香港发生的不公正的监禁案件。他提醒市民不要忘记香港的人权正在受到压制。古思耀还表示，香港当局滥用国安法监禁意见人士和那些公开发声批评北京和香港政策的人士。北京冬奥会上星期五晚八点开幕，中共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任何和冬奥会不和谐的言行，确保冬奥会顺利进行。观察人士说，香港警方应该是为了防范于未然，在古思耀行动之前将他拘捕。报道说，香港警署国安处的警员上星期五上午六点左右前往古思耀在长沙湾青山道永盛工业大厦的住所将他拘捕，然后押至长沙湾警署接受调查。2000年起，古思耀先后因为从事社运抗争活动11次入狱，去年7月23号才出狱。他去年因为焚烧国旗被法院认定侮辱国旗罪成立，被判监禁4个月。警署国安处当日发出的新闻稿说，除了古思耀之外，还有年龄在59至76岁的两名男女也都被警察带走协助调查。新闻稿中说，行动中进行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严峻，星期一激增600多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以来的新高。港府当局形容疫情严峻，呼吁港人要继续积极抗疫，减少外出， 并且预告星期二将会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香港连续两日每日300多宗的中共病毒确诊之后，星期一倍增到614宗，当中607宗属本地感染，457宗感染源头未明，初步确诊有600宗。新增的607宗香港本土个案，31宗怀疑是 Delta， 其余都感染 Omicron， 其中多个住宅大厦怀疑出现横向或者垂直传播，包括蓝田启田村启仁楼、屯门梁景村梁杰楼、观塘安达村谦达楼同埋长沙湾松屋村六楼楼等。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形容，现时疫情形势唔乐观，呼吁港人要继续积极抗疫。他说这些个案大部分是由于在节日聚集衍生出来的个案， Omicron 或者 Delta 亦都有潜伏期，所以我们相信如果假期有聚集性活动，个案会陆续出现，即使数目比三号差不多多了一倍，仍然希望市民大家要有耐心，亦都希望市民配合，真是没必要就不要外出，减少聚集，因为持续聚集疫情不会停止，会继续蔓延。早前污水验出阳性的沙田美田村三栋大厦围封强检之后，合共发现27宗初步阳性个案，因应确诊个案上升，港府当局宣布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星期二起将会接收年轻有自理能力、症状轻微、风险较低的确诊病人，目前能够提供600张病床，同时启动家居抗疫计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大部分密切接触者和初次接触者经评估之后无需入住检疫中心，改为家居检疫，期间需要戴上电子监察手带。由于疫情蔓延到多个社区，全港多个区域包括新界沙田、大埔、屯门和元朗多个检测站继续有大批市民排队轮候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两年之后，世界陆续解除封锁，走向与病毒共存。香港就引入一个充满中共特色的词汇，动态清零。港府防疫苛政猛于虎，强制检测措施不断升级，官字两个口真人数不断上演，动态清零因此被不少网民称为变态清零、病态清零。今个农历年香港人的日子过成点？中国农历年前，香港人原本期待大部分社交措施可望在过年之后放宽，餐厅、酒楼、海味铺、花笼都加紧备货应市，点知 Omicron 同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齐齐杀到，官员相继赴鸿门宴联欢作乐，市民就被日益收紧的防疫措施步步进逼。当局取消年丝花市，禁止晚上6点之后在餐厅、酒楼堂食，港人行年宵、出外食团年饭等活动通通都要取消。往年香火鼎盛的黄大仙祠，年初一至初三都不开放，上头柱香的习俗改为在网上进行。政府不鼓励拜年走访亲戚，小朋友失去斗利是的机会，难免伤心失望。同时由于港府对英美等多国实施航班熔断，禁止在当地出发的人士抵港，有港人即使归心似箭，最终仍然订不到回家的机票，要孤身在异乡过年。不过香港人在过年期间就不愁没事做，因为政府已经为市民安排好过年活动，强制检测。最近一段时间，港府采取了同大陆类似的大规模封锁和检测措施，每日将几十栋住宅楼宇、商场、餐厅等场所纳入强制检测范围，意味着居民、职员或者在这些场所停留超过1小时的人都要自行排队进行病毒检测。以下是香港人过年期间的真实经历。大年初一，一家人落楼准备饮茶，抬头就见到大堂贴上紧急通告，本大厦已经有新冠肺炎感染个案，需要连续几日每日一检，违者罚款5000元。饮茶的心情即时就无影无踪，快快脆赶到球场附近检测站，心里面立即打了个突，人龙打晒蛇饼，望不到龙尾， 比年宵花市仲热闹。唔系话 Omicron 空气传播，擦肩九秒就会确诊咩？难怪有网民嗌好长一条病毒传播链。呢一条长队一排就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新闻报道话，仲有啲人排五六个钟头。过年呢几日天气特别冻，不时仲夹住雨。男女老友甚至残疾人在寒风中丝丝缩缩打冷震，等到终于完成检测，恭喜恭喜，请听日再接再厉，再来过。香港近日每日都出现过百宗本土病例，而且源头不明病例的比例亦都正在上升。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月4日表示，为了尽快控制香港目前持续扩大的新冠疫情，港府计划很快就向全体750万港人提供快速抗体检测试剂盒，最快可能这个星期就有试剂盒。林郑月娥在上星期五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为了控制疫情蔓延，港府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检测、接触者追踪和疫苗接种，同时计划将住院治疗的无症状病患转移到原来为密切接触者准备的隔离设施。香港上星期五新增131宗确诊病例，比上星期四新增的124宗确诊病例略少，但是上星期五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有59宗传播源头不明。此外，当日还新增抽样检测为阳性的195宗，这些阳性病例经过后续检测之后有可能成为新的确诊病例。由于担心疫情正在以隐性方式在香港传播，林郑月娥表示，港府正在采购几千万剂的快速抗体检测试剂盒，在自愿基础上提供给市民普筛，但是她就没有明确讲明政府将会怎样发放或者采用这些快速检筛盒。林郑说，最新爆发的这一轮疫情是过去两年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疫情，我们的战略还是一样，尽快切断传播链。林郑表示，港府力求将每日的检测量由目前的10万人次尽快提升到20万人次，并且最终达到30万人次。香港卫生防护总监徐乐坚亦都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的疫情不容乐观，因为过去四日每日都有过百宗的本土病例，而且源头不明病例的比例亦都正在上升，由过去的两成至三成增加到星期五的四成半。他警告说，如果没有进一步措施切断传播，一旦出现超级传播，香港本土病例有可能会以几何级数飙升。林郑月娥还表示，港府将会受目前严格防疫措施影响的个人和小企业提供额外200亿港元，合共大约26亿美元的救济，因为目前的防疫管控措施比2020年疫情初期更为严重，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彭帅最新采访精心安排，中共官员陪同。徐州八鞋帽案官方又改口，惹起民愤。欧盟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共，英国要求参与支持立陶宛。广西百色被奥密狂攻陷，紧急封城。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网球明星彭帅2月6号接受法国体育传媒对报采访，这个是彭帅去年消失之后首次接受境外传媒采访。7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重申，彭帅在最近一次采访当中否认指控任何人性侵，但没有解决 WTA 对彭帅安全的担忧。彭帅告诉对报，他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性侵犯的贴文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彭帅在最新采访当中断然否认性侵的存在，还说自己从未消失。彭帅的消失导致 WTA 暂停在中国举行的比赛，并引起国际社会对他的强烈担忧和对中共的抗议。 WTA 主席兼行政总裁史蒂夫·西蒙礼拜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彭帅最近的面对面采访并没有减轻我们对他的担忧。彭帅在北京一间高档酒店房间接受对报采访时，他身旁的镜入面反射出身边两个男人的影像，一人胸前双手交叉望住他，一人背住手沉思。对报说，从酒店拍摄到的官员是中国奥委会办公室主任王涵，还有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女子陪住他。对报的编辑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采访彭帅的风险，知道今次会面将会受到限制和约束，而且彭帅只会重复对官方传媒讲过的说话，但是法国的编辑仍然想采访，看看彭帅的身体状况是否良好。对报7号刊登了采访内容，并详细介绍采访安排和过程，显然这个是一次有条件的精心安排的采访。对报透露，今次采访的手续繁复，所有问题都必须提前提交。尽管彭帅识讲英文，中共奥运官员仍然坚持派了一名翻译到场，彭帅全程用中文回答记者提问。对报的记者告诉 CNN， 当他询问彭帅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时，彭帅表现谨慎，而且从对报的介绍来看，记者似乎从未单独同彭帅相处。外界质疑，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下，彭帅在采访当中表达的是不是肺腑之言呢？华尔街日报报道，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体育内幕创始人马克德雷尔表示，尽管彭帅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但今个周末的事态发展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或者重大的发现。徐州白鞋帽事件引发舆论谴责中共纵容拐卖妇女，官方就其身份已经两次改口，而家再次改口说此女来自云南。对此网民愤怒地说，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2月7号晚间，中共徐州市政府官方微博徐州发布声称，确定了丰县白鞋帽杨某侠的身份。通报说，官方调查的结果是杨某侠原名小花梅，云南省福贡县阿谷村人。小花梅1996年离婚之后回到老家，当时已经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后来已经嫁到江苏省东海县的同村女子桑某某，将小花梅带至江苏医病。桑某某说，当年她带走小花梅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但小花梅到达江苏省东海县之后走失，当时她未报警，亦都未告知小花梅家人。官方通报还说，杨某侠牙齿脱落是重症牙周病所致，8个子女经 DNA 鉴定都是董某文、杨某侠所生等等。但舆论普遍怀疑这个小花梅到底是否白鞋帽，小花梅事件亦都高度疑似一宗拐卖事件。有关白鞋帽的身份，徐州官方已经多次改口。事件刚刚曝光的时候，丰县县委宣传部1月28号咬定该女子就是丰县宽口镇人士，不存在拐卖问题。在质疑声当中，该部门1月30号改口说，该女子是一名流浪女，身份不明，1998年被董某文的父亲带回家，之后就同董某文生活在一起。办理结婚登记时，该镇政府工作人员未核实其身份信息。日前有中国自媒体响应中共催生政策，拍摄徐州丰县宽口镇董集村养育8个孩子的英雄父亲意外曝光被铁链锁在小黑屋的白鞋母亲。随后当地网民纷纷爆料，此女被拐到当地20多年，饱受非人的摧残，还遭到包括村镇干部在内的多人强奸等等。 相关话题一周内获得中国网民十几亿的关注量。不过中共官媒几乎集体沉默，社交平台开始不断删帖，丰原当局亦都派人封锁了董泽村四周，以防网民进村探访。但更多内幕不断浮出水面，账号骄傲女孩在推文当中说，八孩母年少时被人贩子头目姚占峰、姚占杰兄弟转手卖到了董家，姚氏兄弟背后关系网涉及400多名公职人员，他们的近亲是徐州公安局某派出所的官员，他们的背后还有厅级的高官做靠山。在1985年至2000年期间，徐州有超过400名公职人员参与贩卖人口。由于在全国性的拐卖妇女案当中，有很多涉及官方的包庇甚至参与，引发了民众对中共体制的质疑。由于立陶宛遭到中共政府经贸胁迫，欧盟在今年1月底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共，程序要求双边需要先行谘商。对此，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亚敏2月7号表示，英国亦都将会要求参与谘商，以此来支持立陶宛。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亚敏发文表示，英国支持立陶宛和欧洲联盟等盟友抵抗中共的胁迫性贸易作为，因此将会要求以第三方身份参与欧盟在世贸组织的谘商程序，以确保共同对抗经贸胁迫。英国亦都是继美国、澳洲之后第三个要求参与相关程序的非欧盟国家。由于立陶宛去年宣布退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7+1互动机制，加上台湾获奖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等事件，立中双方关系因此恶化，立陶宛遭到中共当局的经贸和外交胁迫。欧盟1月27号在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强调中方采取的歧视性贸易作为已经影响整个欧盟供应链，而且违反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等多项国际协定。世贸组织在1月31号表示，欧盟和中国将会有60日时间寻求透过谘商解决争端，如果谘商未成功，欧盟可以请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英国国际贸易部一名发言人曾经在1月底表示，英国一向拥护建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和这个体系的自由公平贸易框架，任何争端解决都需要建基于证据。英国将会密切关注欧盟在世贸组织所提的诉讼案。与此同时，曾经担任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的保守党议员霍里林去年10月同企业界高层成立全球化英国委员会，要为英国的经贸方针献策。他近日表示，在对抗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贸易行为方面，英国应该尽早支持相关行动。立陶宛的遭遇再次凸显中共政府的欺凌文化。此外，英国政府对世贸组织维护以规则为基础自由公平贸易的能力向来颇有微词，亦都不满中国至今仍然坚持享有发展中国家待遇。对此，英国外相卓惠斯曾经在2019年7月至2021年9月担任国际贸易大臣，他在任期间曾经指出，世贸组织在1995年成立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10，但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会员的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仍然自我标榜为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应该调整了。据索马里兰当地传媒报道，索马里兰政府将会派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台湾。消息人士表示，在收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邀请之后，索马里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即将率团访台。对此，台湾外交部7号证实，访团将会在2月8号至12号率团来台访问。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新闻稿指出，索马里兰共和国外交暨国际合作部长瑞格萨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在该国财政发展部长、计划暨国家发展部长和畜牧暨渔业发展部长陪同下，在8号至12号率团来台访问。中华民国外交部还表示，瑞格萨外长一行访台期间将会觐见总统蔡英文和会晤外交部长吴钊燮，并接受吴部长款宴。访团另外将会会晤经济部长王美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吉仲、 海洋委员会海巡处长周美伍、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王志芳，另外拜会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台湾中油公司、世熙工程顾问公司等机构，就台塑两国合作领域交换意见。瑞格萨部长此行是2021年9月出任外长以来首度访问台湾，深具意义。此外，索马里兰位于非洲之角，红海和亚丁湾地区，与台湾共享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并遵循法治，重视人权。两国在2020年互设官方代表处，并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持续在经贸、公共卫生、农业、教育及资源开发等各范畴的合作交流密切。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爆发，继西安、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快速传播 Omicron 变种病毒之后，日前广西再成为疫情重灾区。据悉，广西当地时间2月6号下午4点至7号中52点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6宗，都在白色市。当局急令人口大约400万的白色市采取全员居家隔离，目前当地形同封城。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心7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月6号下午4点至7号中52点广西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6宗，2月5号至7号中52点广西累计本土确诊病例99宗，都在白色市，其中德保县88宗、靖西市5宗、酉江区3宗、田阳区1宗、龙林县1宗、苹果市1宗，无症状感染者1宗，在南宁市的江南区。官方表示，所有阳性人员都已经转运到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目前已经发现有2宗确诊病例为 Omicron 病毒株。针对广西疫情，据微信公众号广西日报的消息说，广西党委书记刘宁急赴南宁，并在6号晚间指出，当前白色市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随后白色市政府紧急发布关于全员居家隔离的通告，自7号零时起对全市采取全员居家隔离管控措施，解除时间是疫情另行通告。对此，家住白色市酉江区的吴姓市民对极目新闻表示，由于酉江区发现确诊病例，2月6号晚上7点几他和家人一起排队核酸检测，7号是春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目前仲未接到单位唔上班嘅消息，如果冇具体嘅通知仲会去上班。亦都有当地一名律师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目前白色疫情严重，核酸检测阳性同埋确诊者已经超过100人，但官方对此事刻意低调处理，确实封咗城，7号凌晨零时开始城市里面嘅人都唔可以出嚟。对此，中共传媒嘅报道亦都如临大敌。官媒中央电视台相关报道标题说，白色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大战大考已经开始，其他城市亦都立即作出相应措施。温州疾控中心2月7号紧急提醒市内自1月27号以来曾经前往白色的人员，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报告，其他省外来客亦都建议在24小时之内做核酸检测。远在北方的山西城市长治亦都紧急通报白色疫情，提醒民众密切关注动态，要求近日前往白色的人员报告旅行史，配合检测。而且白色疾控中心目前没有说明封城防疫的时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白色疫情爆发之后，病毒疑似又回到广东。广州市番禺区6号通报，一名从广西白色来广州的人员核酸初次筛检呈阳性，患者在5号乘坐动车到达广州南站，广州疾控中心紧急提醒1月27号以来有白色市旅居史的人员暂缓来广州。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